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每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吐槽自己的老公时，总能因找到同款老公而大得安慰。当然，在女人眼里的同款丈夫们，可能也都有相似相同的妻子。男女大不同，在创造之初就已注定，而因为不同，所以才有分工合作，彼此担当，取长补短。有的时候，我特别佩服先生无师自通的本领，比如说他能自学某种乐器，他能徒手安装或打开一个器皿，有时家里买来一个电器设备，我还没看懂说明书呢，他就已经安装完毕，令我叹服不止。不过他虽然聪明，也总会碰到一些叫他一筹莫展看不懂的东西，那样的时候就非得求助于一纸说明书了。还有些东西就算有说明书也难以搞明白，不得不求助专业人士来帮忙。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，加上年纪的增长，未来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搞不懂弄不会的东西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人人都知道。但是很多人从未想过，人手制造的每一样产品都有说明书，那被创造的人有没有呢？如果有，那该是什么呢？创造主上帝赐给人聪明智慧，叫人能够识别地球上千奇百怪、形形色色的物种，并给他们一一附上说明。于是，人类有了生物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微生物学等等学科，任何一个物种几乎都能从这些分门别类的学科里找到精准答案。但唯有人类学科到如今都搞不清楚人类自己的真相。人是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人为何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生物而存在？对这些问题，人类的说明书《圣经》早已就有标准答案，但就是有人不愿相信，宁肯苦思冥想，用研究其他物种的方式来研究人自己，然后给人下了种种啼笑皆非的定义，甚至把猴子当祖先都不觉得是愚蠢。要说生活在今日世界，谁没听说过上帝，没听说过圣经这本书，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。要说生而为人，啥都不信，更是绝无可能。可人对待创造主神和人类的说明书圣经的态度，细思极恐。就像有人说的，一想到当父母，居然不用学习考试，就觉得简直太可怕了。那作为人，居然不了解人被造的目的和意义，居然不用学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，岂不更可怕吗？日月星辰若偏离的轨道会坠落，会导致宇宙的混乱。生物物种若离开了赖以生存的环境，会濒临灭绝。那人若偏离了上帝所定的生命道路与永生的方向，同样会行差踏错到永死之路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 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到十章第二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十章三到六节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九章十到十七节，或许啊，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，说了：“和平之君君临天下，情景会是怎么样的？”以法莲它是北国以色列的别称，那里有两座山，远望两山似乎相连，但是近观呢，中间是有一道大山谷的，它们实际上啊，距离是很远的。那么许多旧约预言也谈到这个情形了，撒迦利亚的预言就清楚地指向了基督他的首次的来临和他的再来，那个时候万国都听从基督，他要君临天下，万膝啊要向基督来去跪拜，而且万口要承认他是主。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，立约要流血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立约，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个约呢？没错，旧约时代的契约是用血来去封印权利的，就像我们在合同上签字一样，旧约它是以寄生之血来去封印啊，就预指基督会在十字架上流血签字，来确定神跟百姓的新约。由于神和这些百姓立了约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们呢从被掳生涯中给释放出来。那么所罗门政权之后啊，王国就分成了北国和南国，北国就是以色列或者称以法莲，南国就是犹大。那么这里先知就预言，以色列南北两国总有一天呢会统一。第九章前一部分是说神如何帮助百姓避免战祸，那么在这里啊，神就阐明在战争无法避免时，他会出来帮助百姓。犹太人会胜过希腊人，这是神的百姓在幕后最终胜过邪恶的一个象征。那么读完撒迦利亚书的十章一到二节，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，众人如羊流离，我们这群基督的羊也有迷失的时候吧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常把金钱、权力、名誉或者是成就当作偶像，并指望这些东西啊能够带给我们幸福还有安全，但是请问这些偶像又怎么能够供应我们的真正的需要呢？所以相信偶像啊，这是着实很愚蠢的。所以呢，让我们专心的来信赖神对我们的未来的那个应许。那么上次节目结束前，我提到以色列第一个欺骗家神，也就是在家中供奉的小偶像。从努如挖出来的证据，让我们就知道，原来拥有那些家中神像的人呢，就代表他在家中的权势。拉杰偷走神像，是要让丈夫啊有权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财产。因此偷神像啊是非常严重的。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拉班他会这么的生气了。他当然不希望雅各来得到他的产业，他觉得雅各呀已经得到他该得的了，而且还超出很多了。以色列第二个欺骗就是卜筮所用的手段。经文说卜筮所见的是虚假，或者说卜筮看错了。占卜它是一种异教的习俗，他们在模仿圣经的预言。你看魔鬼总是在模仿圣经，他不会离圣经太远的。有些异教和异端啊，包括撒旦教，他们都用圣经，这是魔鬼欺骗人的伎俩的。今天早上啊，我收到六个广告，都是异教和异端他们所寄来的文宣，他们都用怪异的方式啊来去解释圣经。
你看，异教和异端，他们都在使用圣经。那么占卜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切开或者是分开，那么这和献祭是有关的。他们会取一个献祭的动物，把它切开，观察它的肝脏，这是古代占卜的方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肝它被认为啊是祭物生命的中心，那么肝的形状就可以预知啊将来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了。以西结书的21章21节就提到这种占卜。经文说，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，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。你看，巴比伦人他们有占卜的术士啊，巴兰他就是一个术士，在腓力士人当中啊也有术士，以色列的假先知他们也会用占卜的方法。那么现在神界的撒加利亚对他们来说了，不是所见的是虚假。你看，占卜是魔鬼的诡计，不是从神得来的信息的。神就定下律法，禁止百姓啊来去占卜，因为那是撒旦的作为。那么所有的先知都警告不可以占卜。那么很多年前，我在礼拜天晚上啊有一个系列的特会，我就讲有关于魔鬼的主题啊，结果很多人呢他们就出席了。我的牧师朋友就开我玩笑，他就说，麦基，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吸引群众，你竟然传讲魔鬼的主题啊。我之所以讲那个主题啊，那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有这个必要，可是现在又过头了。很多人呢他们在教会就讨论关于魔鬼还有撒旦的事。没错，现在魔鬼的诡计啊已经彰显出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啊集中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，而不是放在撒旦他的身上。我深信只要传福音，那么撒旦呢一定会站在前线卖力的阻挡。撒旦呢他要阻挡人去教导圣经，这是他最优先要去破坏的事儿。所以难怪有很多传讲圣经的教会啊已经偏离正路了，他们就走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上啊，大肆推广一些非常新奇的节目啊来去吸引群众。亲爱的朋友，神只看重他的话语。过去这段日子，我试着定睛在基督他的身上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切的虚谈、错误的教导就渗入到教会里了呢？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，魔鬼啊要欺骗基督徒，几乎要摧毁所有人的名声。那么因此，我们比过去啊更加需要神的保护。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。如果我们和主越亲近，那么就越能够远离魔鬼了。也不要把注意力啊放在赶鬼上，而是要好好的想一想，除了靠着基督赶鬼之外，更加重要的是什么。主耶稣他讲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鬼被赶出去以后啊，这个人把房子就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虽然鬼被赶出去了，离开他了，但他的屋子啊还是空的。魔鬼就走来走去，就想起这个家伙了，就回去找他，因为那个人呢他很容易辨识，而且魔鬼啊还带了他的魔鬼的朋友一块来去啊，结果这个人他幕后的情况啊就比先前更加惨了。你看，光是赶鬼还不够，人的生命啊要被基督所充满。当以色列拒绝神的使者和神的信息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能够顺服神了，于是他们就转向魔鬼的谎言，并且陷入在其中不能够自拔了。那么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对他们来说了，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不是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那么以色列不再有真正的牧人去带领他们了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我所处的时代也是魔鬼彰显能力的时代，有很多人用表面的成功啊来去论断某人，论断机构，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要试验一切的灵。在约翰一书4章1节，使徒约翰他就警告说了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那么现在的教会所需要的并非更多年轻人的节目啊，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的新的方法，而是啊能够真正用圣经来去喂养羊群的那些牧人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撒迦利亚书十章三节经文说：“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。”好，你看，神说：“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。”那么这些牧人呢，他们就是转去信异教、靠撒旦超自然能力的那些以色列的假先知。那么神就称以色列的领袖啊，叫做公山羊。我曾经去过屠宰场啊，来去看屠夫宰杀牛羊猪，然后把杀好的牲畜啊，就送到肉店去卖。那是非常血腥的、非常残忍的工作。那么最残忍的莫过于啊，用一只颈上挂着铃铛的老山羊。这只老山羊被称为是犹大山羊，让它带领羊群呢走进这个屠宰场。他们不用工人赶羊，而是先把这只老山羊赶到坡道上方，然后羊群呢就会跟着这只老山羊走了。那么之后，这只老山羊会站在旁边，让其他的羊走进屠宰场。神说：“我必惩罚公山羊。”这是指以色列的领袖。他们本来是应该带领百姓遵守神的话语的，与神和好的，使百姓心里边有平安的，结果不但没有这样来做，反而成了假先知，给百姓假的安慰，带领百姓来去远离神。神说神要对他们来去发怒。神又说：“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。”你看，神要兼顾选民，使他们呢能够和牧人来去对抗。展望未来，弥赛亚将要来到。撒迦利亚书十章四节就清楚地指出了弥赛亚他要来了。经文就记载说：“房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。”从他而出，那么这里的他所指的是谁呢？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，他就是房角石。你知道房角石是放在建筑物里的一块石头，这块四方形的房角石啊，要放在两面墙90度结合的那个地方。用房角石象征基督，这个是很切实的，因为犹大的墙和十个支派的墙啊，要靠基督这块房角石结合在一块儿。那么这里的信息就是基督他是房角石，要把选民呢给带回来，永远的凝聚在一块儿。可是房角石的意思啊更加宽广，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幅图画。在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，先知以赛亚他就说了：“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”彼得前书2章6节引用了这段话，彼得就说明房角石啊就是基督。经文说：“因为经常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”好，请注意，彼得用羞愧，以赛亚用不着急，意思就是不要急躁，不要困惑。你看他们两个人表达了那个相同的意思。那么你说今天面对异教、撒旦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么首先就是不要和他们呢有任何的瓜葛，不要管闲事儿。第二就是要更加认识圣经，和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撒迦利亚先知就警告要反对异教，那么之后啊就立刻提到了房角石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不会被异教所欺骗的。当时的希腊人呢，他们是很聪明的，他们却常常求神问卜。他们的祭司观察在洞穴里叶子被风所吹动的那个样子，以便决定事情。解释的后果会让希腊军队出海啊，或者是把一个人呢从王位上给拉下来而改变历史。如果你以为他们是盲目的追求迷信，那么你就错了。我认为是魔鬼啊，用这种方法来主导希腊帝国。那个时候是魔鬼的全盛时期，我看到很多领袖，他们很喜欢算命，寻求异教的意见。我很担心他们的政策啊是来自错误的引导。那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是要转向基督， 他是房角石，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基石。彼得前书2:7-8，彼得说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我观察很久，凡是参加异教的人，大多他们都是听过神的话语的，也听过福音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不信。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2:11经文的记载，当人们拒绝真理的时候啊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那么今天这个原则呀，仍旧是有用的。主耶稣说他是石头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宣告。马太福音21:44，经文说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你看你的结局如何，那么就在于啊，你和这块石头的关系了。你可能掉在这个石头上，或者是这个石头啊砸在你的身上。你也可以接受认识耶稣基督，可以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俯伏敬拜，你可以信靠他，依赖他。这表示啊，你已经破碎了，不再靠自己了，你要信靠他。但是如果你拒绝他，你就会被石头砸得稀烂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成为你的审判官。但以理书2就提到这块石头。神给先知但以理一个异象，看到在外邦世界统治的末期啊，有一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会击打这个世界，而这块石头它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要击打每一个悖逆神的政府还有个人，他就是那块石头。撒迦利亚不但称基督为房角石，也称他为钉子。钉子当然就是指木桩或者是帐篷的钉子，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帐篷啊牢牢地钉在地上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要用钉子来去固定会幕，免得会幕啊被风给吹走。他们要钉得很深啊，钉到地下。那么在这里，基督就被描写为钉子，或者是帐篷的钉子，它像钉子那么样的坚固，我们要让它来去坚固我们的信心。那么此外，钉子或者是帐篷的钉子啊，还有别的用处。帐篷的钉子可以放在帐篷里边来去挂东西，妇女啊可以挂珠宝，男人可以挂贵重的用品。那么这也象征了基督他就是彰显父神所有的荣耀。以赛亚书22:22-23，经文说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，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。好，虽然这个预言是指向以利亚敬，但是启示录的3:7说得很清楚，这个预言呢最后会应验在基督他的身上，他就是成为父家荣耀的宝座，得着他的就是得到珍宝了。请注意，撒迦利亚不但把基督描写作房角石和钉子，也把他就描写作征战的弓，就是战士和得胜者的意思。基督要带着天军来到世界，要消除一切不义的事，他要镇压每一个迫害者，那些假领导，包括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假领导，他称他们是公山羊。撒迦利亚书10:5，经文说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，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这是指大灾难期间的黑暗时期，神要帮助百姓啊度过那段时期，因为那段时期结束之后，基督就要再来了。从过去到现在，凡拒绝基督的都是没有盼望的。主后70年，当罗马大帝提多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门外，城墙倒塌，城市被毁的时候， 以色列百姓啊就四散在世界各地了。有好些杰出的解经家，他们就认为啊，以色列国现在呀还不能够永远的住在那个地方。我可不敢这么来说，但是根据圣经正确的解释，他们会再次啊被赶出以色列，然后神会亲自带他们再回去。那么当神带他们再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呢就不会再有冲突了，他们的邻国也不会再要歼灭他们了。当主再次聚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永远的住在那里，成为世人的祝福。撒加利亚书十章六节经文说，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连续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好，这里的犹大家，那么当然是指南国，约瑟家指的是北国，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呀会共享胜利的喜悦，来去分享神国的祝福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这个世界纷纷攘攘，战争不绝，争论不休，人与人之间单为了辩论谁正义谁不正义，就能挑起一场场是非难解的混战，却忘了唯一的正义是神，没有人能代表正义。生活中人们以为只要做自己，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就能达成与自己和解，与人和解，与环境和解，却不知道罪的律若不加限制，分分钟都能让所有的和解崩塌，变为笑谈。人活与世，最先要达成的和解应该是与创造主神的关系，最需要领受的是来自上帝赐给人的生命之约。如此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，就能活出一份谁也夺不去的平安喜乐。任时局再怎么变数，生活再怎样艰难，都不会撼动心中那非人手能力的生命之锚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